开卷乐。
冇错，嚟都系一个月嘅开卷乐时间，请嚟咧列治文公共图书馆 Wendy 郑素云嘅。早晨啊 ，Wendy。
早晨 ，Selina。
Wendy 啊，咁呢个暑假咧，我知道咧有读书会喎，系咪啊？
系啊，有暑假读书会，不过今次介绍嘅咧就系一个特别节目，叫做读书伙伴嘅 Reading Buddies， 系因为研究显示咧，就喺暑期间睇书咧就会帮助啲小朋友咧保持佢哋嘅阅读水平，所以图书馆咧就举行呢个读书伙伴嘅活动。呢、這个活动系适合啲7至12岁嘅小学生，每位小朋友咧都会有个大哥哥或者大姐姐陪佢哋读书同埋解答佢哋嘅问题。咁呢个活动咧就系逢星期二下昼3点至4点喺 Breakout 总馆，或者星期四下昼4点至5点喺 Canby 分馆举行嘅，系唔需要报名嘅，随时可以嚟。咁咧详情可以打电话604-231-6412查询。
嗯，哇，呢个真系非常之好嘅一个活动啊！系啦，咁我哋先讲本英文书先啊。
好啊，英文书今期咧就想介绍呢本叫《The Inconvenient Indian: A Curious Account of Native People in North America》，作者就系 Thomas King， 系2012年出版嘅。咁我谂一般华人对于加拿大嘅印第安人咧都唔系好了解。咁呢本书咧就系讲加拿大同埋美国嘅印第安人同埋白人之间嘅政治同埋其他关系，包括佢哋同流行文化同埋荷里活嘅关系啊，同埋纠正一啲误解。譬如Pocahontas 和 Captain John Smith 的故事是为什么不可能发生呢？他亦都可以增长读者对原住民的认识。作者 Thomas King 教授呢特别建议读者不要将这本书当作历史书来这样看，而是将它当作故事书，因为它的内容呢就写了很多自己的个人意见和感受。同时呢他在书里面呢他就不用那些政治正确的称呼，例如第一民族啊，即 First Nations 或者原住民 Aboriginal， 而选用咗 Indian 印第安人。
哦，用呢个名称咁样。
系啊，美加嘅印第安人咧，几百年嚟咧就一直都受到啲白人好严重嘅迫害，就系喺目前佢哋嘅处境都系仲系差唔多嘅。咁美加两国咧就满口仁义道德，时常都批评其他国家嘅人权记录，但系对待啲印第安人咧。就是一点都不人道，可以说讲一套做一套的。其实印第安人呢就不是说同一个社群来的，单单在加拿大就有超过630个被公认的政府或者 bands， 即是啲族群啦，有各自的语言，大部分就在 BC 和 Ontario 省的。当年 Columbus 来到美洲受到印第安人的款待和帮忙，后来其他探险家和他们都相处得很好，直至到英法国人来定居，为了争土地和经济发展的机会而发生摩擦的，就将他们妖魔化，叫他们做野蛮人 Savage。初时呢印第安人和白人呢就时常打仗，白人屠杀印第安人呢就不当一回事，但是印第安人杀了白人呢就很大件事了。就在爱达豪州的 Elmo 小镇就树立了一块纪念牌，就话295个白人被印第安人屠杀，但系根据作者嘅研究显示咧，这个屠杀根本系冇发生过嘅。咁喺1972年之前咧，白人杀印第安人系唔会受到任何惩罚嘅。嗰一年咧喺 Nebraska 州 Gordon 市咧，有一位51岁。半罪的印第安人就被四个白人绑架，玩弄了他一番之后就打他。8日之后他的尸体就出现，死因是脑出血的。律师就说是一场恶作剧来的。但印第安人的人权团体 AIM 就坚决是谋杀，结果其中两个白人就他们的误杀罪名成立，就判入狱1年的。
只是1年那么少。
是的。当年白人就用各种手段解决印第安人这个问题。初时企图将他们灭绝的。灭绝不成功就想将他们同化。一班一班人就被迫迁离他们的熟悉的家园，去到没有什么人的地方。那些小孩就被迫和父母分开，去到离屋企好远嘅寄宿学校嗰度学习白人嘅文化同埋价值系统嘅。咁佢哋喺学校当然系食唔好、着唔好、被凌辱又被虐待，包括性虐待添嘅。
系啊，系啊。
作者就将啲印第安人分嚟三类嘅。第一类咧就系 dead Indian 死咗嘅印第安人，呢班咧就系被定咗刑嘅，佢哋好庄严、好高贵、好肃静，着住啲传统嘅服饰同埋嗰啲羽毛头饰嘅，但系佢哋已经唔存在啦。
系
咁，第二种咧就系啲 live Indian 生嘅印第安人，佢哋系有呼吸嘅。但是隱形的，他們放蕩不羈，但是又令人很失望的。第三種呢，就是 legal Indians， 即是合法的印第安人。按照 Indian Act 的條款呢，是被美加政府承認的印第安人，他們也叫做 status Indian 的。加拿大的 Indian Act 是在1876年成立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控制印第安人的生活自由和将他们同化。曾经有几个修订都是一些很古怪的修订，例如1905年的修订就将那些太接近白人市镇的印第安保留区转移。1914年的修订就限令印第安人申请政府许可才可以穿他们那些传统服饰去参加舞会、展览和表演。1930年的修订还禁止印第安人打台波添，
系
系啊，
真系严厉啦。
系啊，咁根据2006年嘅统计咧，有565,000位合法嘅印第安人，即系总人数嘅大概40%左右。咁喺2008年咧，总理Stephen Harper 喺国会嗰度就正式承认咧，就同化系错误嘅，就向印第安人讲对唔住。但系作者就觉得佢比较孤寒咗啲，因为又冇提到违反条约，冇讲强抢土地同埋资源，亦都冇提出种族歧视嘅法例等等。而且三个月后咧，Harper 总理喺 G20 高峰会嗰度讲俾全世界人听，加拿大冇殖民主义嘅历史，令到作者真系啼笑皆非。不过值得庆幸咧，系经过几百年嚟嘅苦难咧，印第安人嘅文化仍然健在。近年来咧成立嘅阿拉斯加同埋 Nunavik 嘅条约啊，仲有呢个乖克山尼国家公园啊、Haida 文化啊遗产啊，同埋被公认嘅本土主权咧，就令作者抱有一丝丝的希望，但是人民的态度就必须有很大的改变，才能让印第安人得到平等的对待。
不如介绍一下这个作者。
好啊， Thomas King 教授是加拿大的首席原住民作者来的。咁佢亦都系学者兼编剧家。佢1943年4月24日喺 California 州 Sacramento 市出生嘅。佢爸爸系 Cherokee 族嘅印第安人，佢妈妈系希腊人。有一个兄弟，佢爸爸好早就离开咗屋企，佢系由妈妈带大嘅。佢喺加州 Chico State 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喺 Utah 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80年移民嚟加拿大，喺 Lethbridge 大学嗰度任教土著研究，同时亦都喺 Minnesota 大学嘅美洲印第安人学系嗰度教书，后来咧就转到 Guelph 大学任英语教授嘅。2011年退休，佢太太 Helen Hoy 亦都系 Guelph 大学嘅教授兼妇女研究系嘅协调员。咁 Thomas King 系被邀担任Massey Lecture 演讲嘉宾嘅第一位土著嚟嘅。Massey Lecture 系喺1965年成立为纪念前总督 Vincent Massey 而设嘅，每年就举办一次，演讲嘉宾都系啲加拿大最有名望的学者或者作家。以前的演讲都在 CBC 播放，但是自从2011年起，演讲就在 CBC 广播电台的 IDS 网站可以看到。他另外呢就在2004年得到加拿大勋章。这本书 The Inconvenient Indian 呢就得到今年的 RBC Taylor Prize 的非虚构文学类。得到的奖金就是25,000元，同埋 BC National Award for Canadian Nonfiction， 即系 BC 省国家文学奖加拿大非小说类嘅奖金咧，有40,000元。
都几好啊！
系啊，系啊。咁呢本书嘅内容咧，相信作者就系做咗好多资料搜集。佢嘅写作风格就好似讲故事同埋同人倾偈咁，好流畅，好亲切，亦都喜怒哀乐都系尽显出嚟嘅。作者嘅思想敏锐，说服力好强，不幽默风趣，但内容咧就有血有泪。嗰本书后面有一个好详细嘅索引，方便揾资料嘅。
其实呢个故事咧，我哋作为华人咧，对加拿大一啲嘅印第安人嘅一啲历史咧，真系应该去留意一下。咁英文书名咧就系《The Inconvenient Indian: A Curious Account of Native People in North America》，作者咧系 Thomas King。 好啦，咁中文书方面呢，
中文书介绍呢本叫晚安玫瑰，作者是池子健，是2013年出版的简体字版。咁今次介绍呢是一位中国女作家池子健的中篇小说啦。可能大家对池子健就不是太熟悉，因为她为人好低调。有好多时候呢出了新书都不开发布会，不做新书介绍的。但是她在中国里呢是一位重量级的作家，有广泛的影响力。她曾经读过好多嘅重要奖项，包括三次鲁迅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咧，只系举行咗五次嘅啫。
佢攞咗三个啦，
系加上茅盾文学奖，两次冰心散文奖、庄造文文学奖、红河文学奖、东北文学奖、人民文学奖、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等等。佢作品咧被翻译为英、法、日、意大利、韩文等等。佢嘅文章亦曾经多次入选高考现代文嘅阅读。佢仲系香港大学同埋中国海洋大学嘅驻校作家，黑龙江省作协嘅副主席。
咁佢为人系点样嘅咧？
佢咧就喺山东东阳人嚟嘅。1964年2月27日，即系元宵节嗰日出生，喺黑龙江漠河县嗰个北极村。就因为咁，佢个乳名就叫做迎灯。
迎灯
啊！咁佢嗰啲 fans 咧就自称系灯迷，
系
吓。咁佢爸爸咧，池泽峰系小学校长，佢中意诗文，特别系曹植嗰首《洛神赋》，所以咧就为咗个女改呢个名叫子健啦。
子健啊，有啲似男仔名噶嘛。
系啊，系啊，
系。
咁佢1981年咧就参加高考考，咁由于作文跑题咧而拉低了分数，只能入去大兴安岭师范学校。不过那里环境幽静，给他时间幻想和阅读，反而就造就了他。他1983年开始写作，1986年已经是成名了。
1988
年就入了西北大学的作家班。1989年参加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生班，同班的同学有莫言、余华、刘震云 等的大作家。1998年和塔河县书记黄世军结婚，夫妇两人志趣相投，婚姻很美满。可惜在2002年丈夫因车祸去世，留给他 很大的悲痛。他用写作抒发了痛苦。当时写的中篇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为他赢来第三个鲁迅文学奖，而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更赢了长篇小说最高荣誉的茅盾文学奖。他现在是在哈尔滨那里居住的。
哇，那真的很多著作了他。
是啊，是啊，有60多本的著作。中短篇占2/3的比例。他习惯每隔3-4年先写一个长篇，中间就一系列中短篇。他每次发表了作品之后就觉得有些不满意的地方，所以就继续写。而对于其他人给他的批评，他也是以写作来应对。他认为只要不断地写才会写得更好。所以我想读者会一直会看到他的
新作。好啊好啊。
晚安玫瑰这本书是他自己认为写得最艰苦的一本。这本中篇有7-8万字左右，是一个比较长的中篇。小说的人物是他以前没有写过的，所以就要投入多些思考。亦都是第一篇写城市生活的作品。
故事讲什么呢？
故事内容呢就是讲这个少女叫赵小娥，她是大学毕业生，在报社那里做校队员，她是没有什么钱的，所以就只能租屋住。她经历了3任房东的。第一任呢就是老房东呢就打他的歪主意，他就搬走。第二任聋哑女就抢走他的男朋友。第三任房东是一个犹太女人吉莲娜，亦即是这个故事的主角之一。赵小娥的相貌很平庸，爱情的历程很坎坷，三次恋爱都没有结果。第一任男友叫陈二蛋，是大学的同学，但他父母就嫌赵小娥单细冇腹上，恐怕生育上又会
有
问
题。
咁第二任男友宋双辉咧就俾个聋哑房东抢走咗嘅。咁第三任男友齐德明咧系一位制药厂嘅销售副经理嚟嘅，成日飞嚟飞去，每次咧都带上一套寿衣，系防灾难。但系最后咧系因为心肌硬塞 而倒落下来的。
咁
房东吉莲娜咧系一位80几岁嘅犹太老妇人，一直系独居。当佢听讲话赵小娥嘅困境之后咧，就答应俾佢嚟住，唔收房租，每个月只收200蚊水电煤气费。咁吉莲娜每日咧都好用心咁祈祷三次嘅，系一位经历非凡、懂得自爱嘅老人。从佢嗰度咧，赵小娥学到好多嘢。虽然两个人偶然有摩擦，但系都互相关怀，相处得好好。但系佢两个人都有不可告人嘅秘密。赵小娥嘅妈妈咧系被人强奸咗先至生佢出嚟，佢爸爸一直将佢当垃圾咁看待，所以佢系好憎佢生父嘅，一直想揾佢报仇。后来证实了在印刷厂工作的那位穆师傅就是他的生父，他就设计去杀他，引他去爬艇，企图将他推入水。但当穆师傅知道他得不到他的宽恕之后，他自己跳水。在日本人统治伪满洲时代，流亡去哈尔滨的犹太人都怀有复国梦的。吉莲娜的继父就想靠日本人完成那个梦想，而希望将吉莲娜嫁了给个日本军官。吉莲娜不肯应承，他就用迷药将他迷倒，给个军官强奸了。之后吉莲娜就装疯卖傻，终于呃过了个军官。为了对他继父报复，吉莲娜就买了一些砒霜，每隔一个星期就用支牙签将很少很少砒霜放入继父吸大烟的烟枪入面。久而久之他就中毒死了。杀了继父之后，吉莲娜一直为洗清自己的罪而祈祷诵经的。但他从赵小娥眼中看不到忏悔，而为他感到痛惜，因为不懂得忏悔就看不到另一个世界的曙光。为了这样，他打了赵小娥一巴掌，想令到他懂得慈悲而得到安静的。吉莲娜以一种纯净凄美的方式走完了人生。她去世之后就将间屋留了给赵小娥。赵小娥住了在这间屋那里，她一生就好像跟吉莲娜的重叠。一连串发生的事情就令到她发疯。就在精神病院住了几个月。出来之后还是得不到救赎，一直还很怕痛苦会回过来。慈之堅認為，那些歷盡滄桑的女人，當她們出現在舞台上，她們就放開個枷鎖，回歸自然，就將最天籁的舞蹈呈現給人的。書中的吉蓮娜就是這樣的一個女人，她是精神世界的主人。小說以玫瑰做命名，意味著趙小娥和吉蓮娜兩個人的不同的人生。趙小娥就惡毒，好像玫瑰的刺，她的一生和愛情和玫瑰一樣凋零的。而吉蓮娜曾經歷過一個刻骨銘心的愛情，雖然是沒有結果，但是留下美好的回憶，讓她一生依戀，就好像玫瑰盛开过就无悔了。慈之堅的文笔就沉静软弱，描写细腻生动，起承转合都经过审慎的考虑，读起来很畅顺的。不过就不是单线发展，总有很多细节闪现出来，令到故事丰富多彩。故事往往有一股淡淡的伤感之美，震撼人心。而同佢个心仪作家萧红一样，佢亦都中意写东北嘅山水人情嘅。
咁大家一定要借下呢本《晚安玫瑰》嚟到睇下啦。咁系迟子健著嘅，系2013年。好多谢阿 Wendy 同我哋嘅介绍，多谢晒，
多谢 Selina。